根据于我们主所说的话，主所说的话还没有发生以前就是预言。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感谢主，有一天教会诞生了。那么教会诞生的故事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的开始乃是根据主自己的话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弟兄姊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我要借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感谢主，教会就产生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旧造。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当教会诞生的时候，凡是属乎基督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乃是神的新的创造，New creation。 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新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怎样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整个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教会的历史，那么当然是从这里开始。那么讲到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实际上说来啊，严格说来，从四福音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到教会历史的，严格说来。所以使徒行传呢只是其中的一段，就是讲到教会。那么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既然讲的教会，你要讲的头也讲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哥罗西书也有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给我们看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头。所以头跟身体在一起，这是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教会的故事，你不可能把它和头分开。今天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好像教会不过是个房子，不过是个建筑物。有的人认为说教会好像不过是世界上一个社团，不是的。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讲到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讲到教会，你不能只讲身体不讲头，不可能。所以讲到元首基督的时候，那个故事就是四福音告诉我们。所以整个四福音就是第一个世纪刚开始的33年的故事，我们主在地上33年。所以元首的故事，最早的故事是33年，很清楚的33年。那么但是呢，讲到教会的情形，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教会最后的情形，那就是那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教会最后的情形。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你教会最后的形式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么大家知道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保罗写了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就是对于写了七封教会的书信。我现在不是指着个人的书信，我不指我的意思没有，我不是指着腓立比书说的，我乃是指他对教会一共发出了七封的书信，这是保罗所做的。所以在正常的时候，保罗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当然你要把哥林多前后算进去。那么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但是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知道教会已经慢慢开始荒凉，见证开始荒凉。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他的时候，可以说是以弗所教会到了属灵高峰的时候，所以他所得着的启示是圣经最高的启示。这是以弗所，但是30年以后，大概30几年以后，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对于亚西亚这七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你看见以弗所已经从起初的爱已经堕落。所以主的话说，你从哪里坠落，你就要从哪里起来，而且要以弗所教会悔改。那悔改倒不光对于不信的朋友，不要忘记在主回来以前，悔改的道 乃是被教会发出去。不光不信的朋友要悔改，基督徒教会要悔改，连以弗所那么好的教会，那么荣耀的一个教会，那么成熟的教会，有一天他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弗所教会要悔改的时候，那大概是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所以现在你大概可以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是100年的历史，头100年的历史。这100年历史刚好大概可以分作3个33年。第一个33年就是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这是讲的教会的元首，讲的一切的起源。如果你饮水思源的话，你一定要追到四本福音书，这是如果你讲历史的话。那么这是第一个33年，然后呢，中间的33年就是使徒行传的33年，大概33年，我说大概。然后剩下的33年就在启使徒行传以外。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教会历史的话，除了使徒行传，还得要读书信，而且还得要读启示录，然后是书信加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刚好是最后的33年。所以100除3大概是33.3，所以这样刚刚好，33年33年33年。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以使徒行传所讲教会的历史，乃是中间的33年，很清楚的。当然在这个情形应该是把前面33加在一起，所以严格说来就是特别是记载那一段的。那么后面是33年呢，教会开始老化，所以教会就充满了不光玷污，玷污是从世界来的，但是教会也会充满皱纹，对不对？所以圣经才说的要怎么样，要这个教会，如果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一面是没有玷污的，一面是没有皱纹的。因着沾染了世界的污秽，所以教会有了玷污。因着这个人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抬头了，结果我们知道教会就充满了皱纹。实在说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生命是不老的生命，是长期的生命，所以不可能有老化的现象。如果有老化的现象，那问题不是出在基督的身上，问题是出在亚当的身上。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那么一点都不错。教会如果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应该是完全，教会应该成熟，一点都没有错。今天为什么你找教会找了半年，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教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让亚当里面的生命活出来？亚当的生命是一个老旧的生命，所以圣经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基督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亚当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已经几千年了，最少6000年，也许是10000多年了。他是个很老很老。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说到他的外祖父，他说我的外祖父已经很旧了。那么因为他在美国长大，那么用英文，你知道英文他很多的中文都是从英文翻过来，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祖父很老了，不过呢他没有把它翻对，就翻得很旧。不过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刚刚好这就说明了，在亚当里面的旧人，你知道并不是像我，并不是只是几十岁，他乃是几千岁一个旧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你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活出来，只要教会让人的手一摸，那个皱纹一定产生。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按理来讲不会老化的，如果教会老化了，你知道人做头不是基督做头。如果教会老化了，你知道人的手已经摸进去了。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叫做米开朗基罗，他每次这个雕刻的时候，他这个额头上都带一盏灯，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带这盏灯，他说我雕刻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不小心我把我自己的影子的投影投在那个雕像上面， 好了，这个时候我雕刻就很容易把它弄坏了。不要忘记，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是基督的身体，一点是没有问题。但是经过2000年，多少人头已经投在上面，你想想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会像当时的情形。一面你发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满了殿，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教会也充满了皱纹。那么充满了皱纹、充满玷污的教会，这就是启示录当主对七个教会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七个教会是代表2000年来的教会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承认，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是在第一个世纪最后的33年，教会已经开始老化了。那好，现在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个在新约里面讲到教会的故事、教会历史这样一件故事历史的话，那么使徒行传是讲什么？使徒行传的历史是刚好是教会历史最辉煌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教会不止诞生，教会不止长大成长，最后长成，那么到了日正中天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使徒行传好像还急刹车，好像没有讲完，你读到最后好像怎么到那里就没有了呢？不要忘记，因为使徒行传要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乃是教会之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正常教会的光景。如果你要问说教会最正常的情形是怎样的情形呢？当然它有诞生，那么有幼稚的时候，不完全的时候，但是可以渐渐的慢慢长大成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弟兄姊妹，在人来看，现在保罗在监牢里面，但在那个时候是保罗最高的时候，就在监狱里面他能写的一封书信叫做以弗所书。那么受信的人，你看你一定有一种生命的程度能够接受那本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是直到日落，圣经没有说日落。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人的光景在由教会在这个亚当里面的情形，你那个结果一定有日落。所以让我们记得，讲到使徒行传，你知道圣灵在什么地方刹车，你知道圣灵在什么地方结束的，你就晓得说圣灵把使徒行传给我们讲历史不错，但是你要看他讲哪一段的历史。那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教会怎么诞生，然后教会怎么成长，然后怎么长成。那么至于教会怎么老化的，那就是使徒行传和还有后面的就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样统统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才是全面的历史。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使徒行传，我们要问，不错，这是讲教会历史的一本书，但是讲哪一段呢？是教会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使徒行传呢是路加福音所写的第二卷书，这是后书，还有前书。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路加福音严格说来是路加前书，使徒行传呢是路加后书，好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么有意思在这里，你看见吗？圣灵是借着路加福音先给我们看见元首的故事。那么讲到这个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故事，只有路加福音是从婴孩开始记载的，怎么诞生开始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样从诞生最后一直到升天，那个完整的历史是谁给我们的？ 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那路加福音是从诞生开始，